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6号，公元2003年8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希望胡锦涛能放松北京对西藏的强硬政策。为世界和平共存，美国举办西藏文化节。中共为了解决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实施西部志愿计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希望胡锦涛能放松北京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世界日报消息，在中国大陆政府21号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北京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之际，藏人却希望胡锦涛能够放松北京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日前北京安排一批外国记者访问西藏，44名记者来到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历史名城泽当，那里是1300年前的西藏最早的国土的都城。北京严禁外国记者在西藏单独旅行，但在他希望外国人接受官方说法时，也时常允许受到严密控制的外国记者团与西藏官员和仔细挑选的藏民接触。在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达赖喇嘛的特使最近访问北京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显示曾任西藏最高职务的胡锦涛可能对西藏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流亡政府发言人图登桑贝说，我们希望胡锦涛将制定一项对西藏人民合理要求更为敏感的政策。对中国政府来说，理解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想法非常要紧。世界日报报道说，去年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北京官员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加日罗柱简赞会晤。今年3月胡锦涛上台后，北京再度欢迎加日访问大陆。图登桑布说，现在急需提高双方的接触层次，开始就西藏政治地位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但是北京是否允许西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是否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在北京统治下西藏得到更大的自治并成为一个和平区。1989年胡锦涛曾经在西藏实施戒严法，但是西藏人仍然希望与胡锦涛打交道。图登桑布表示，目前中国的西藏政策越来越复杂。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为世界和平共存，在美国举行西藏文化节。根据美国 CETA 社消息，在美国 CETA 境内从今天起展开第8届西藏文化节活动，该文化节命名为法界舞蹈。组织文化节的邓兹却也表示，CETA 是世界各国人民出入往来的中心地，所以没有比这个地方更适合举办西藏文化节活动，并希望通过这次文化节能够营造一个充满和平气息的环境。按照西藏文化节项目，从今天早上11点钟开始到明天，将在该中心地大厅举行为期2天的西藏独特的法界舞蹈和相片展，以及在该中心市场销售西藏传统的服装、佛教义气以及手工品等。明天星期日下午，西藏著名音乐家瑙旺克去将奉献精彩的佛教乐曲。明天早上将有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称之为同胞毅力的西藏歌舞团将表演部分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最后有藏人迪吉顿爹向观看节目的民众详细介绍西藏手工艺的巧工制作法。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外电报道，本月19号，48名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四川青年启程赴往西藏， 以此为标志，参加这一计划的中国各路志愿者陆续奔赴受援省份，接受月底为期五天的培训。此次赴藏的48名志愿者结为从四川省高校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大学生，来自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17所学校毕业生。该报道还说，他们将在西藏从事12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及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就上述报道，本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任时，他表示，
这几年中共一直在向西藏做出派遣很多汉人移民的这样的举措，因为原来来中共派遣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期的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以这样的名义派出去的，就是类似于一种强制性的一种派遣。当时因为户口制度啊等等了，是这些派出去的汉人干部了在西藏了，他只能留在那条，没有其他的出路。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自从中共进行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呢，很多汉人干部呢他就开始寻求回西藏。因为什么呢？他们在他们的子女被派到西藏以后，他们可能有一些不适应啊，或者是西藏的发展水平普遍地被中国内地要落后，特别是被南方城市要落后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好像毛泽东那一套他们受了骗，所以很多汉人干部他都希望能够回自己的家乡去，就像西藏人热爱自己的家乡一样，那些来到西藏的汉人他们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时候呢，中共就面临着在西藏发生的那些就是汉人在西藏干部、汉人干部的比较的短缺，就更主要的是，当现在有很多的西藏人，他们在中共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以后呢，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不同于50年代中共招收那些藏人干部，那些藏人干部没有任何的文化，他们没有任何的独立的那种工作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只是作为一种中国官员的配层或者是他们的翻译真的。但是现在这几年起来的西藏的那些干部呢，他们具有跟汉人一样的知识水平。他们接受过一样的现代的教育，当然都是中文的教育。同时呢，由于他们传统的情况呢，他们又懂民族语言文字，所以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占优势。但是占优势的结果呢，他们而且在西藏当官的，从当官的这种份上来说，他们在中国在西藏工作的那些汉人呢，至少是同样的，按从理论上具有同样的那种资格，也就是说同样的候选地位。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一些权利，比如说县委书记啊、地区的书记，按道理说应该会有一些西藏人来掌握，但是中共绝对不愿意让西藏人掌握这些真正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在西藏当地来，就是一定要把当地的汉人提拔，对藏人不提拔，因为这样呢就明显的暴露了他那种民族歧视，以及对藏人的就是被统治者的这种角色就非常明确。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中共就开始采取的什么呢？就是支援，所谓的支援。在这之前，他们说他们支援了多少多少物资，多少多少钱等等。现在开始支援多少多少官，就是现在开始向西藏支援官。西藏自治区几乎绝大部分的县委书记都是从中共支援的官，从中国内地派来的。他们只是在西藏干几年，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牢牢把西藏的所有的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汉人手里，仅此而已。那么现在呢，后来呢，除了西藏党委书记外，所有要害部门的官员几乎都是从中国内地派上来的所谓的志愿干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语权利，就是一些旅游地，包括旅游啊那些东西呢，现在也开始派那些汉人来所谓的志愿。那些汉人他们对西藏一无所知，我真不知道他们将要向外国游客介绍西藏的什么东西，除非是他们背诵中共的西藏人权白皮书，或者就是因为他们对西藏问题是一无所知，西藏的风俗习惯、宗教这些东西不是靠几天可以操练。那么现在呢，他们又开始派出，据报道说，就是他们又派出了什么48名所谓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四川青年到西藏。所谓的志愿服务，就像中共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一样，只是一个牌子，他们都是被中共派出来的。据说他们会在从事一些志愿服务工作，当然不是志愿，他们都是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就业非常困难，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出路，所以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毕业出来的人，比较优秀的人才被中国大陆各个机关啊企业所吸收，那些比较次等的，就是拿到毕业证但是他并没有很强能力的，学习成绩不优秀的那些次等那些人呢，他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呢，就被政府以志愿的身份来派到了西藏。 也就是说他们向西藏派来的都是最次等的人，他们在西藏的权，他们在西藏的目的仅仅跟上次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掌握西藏的权利，掌握西藏的话语权利，剥夺西藏人说话的权利，剥夺西藏人治理自己民族自治的权利，仅此而已。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如果继续不改变这种政策，继续对西藏保持着一种殖民地或者被统治这种心态，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心态，而不是真正的把西藏人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这样一种具有合法权利这样一个公民平等对待的话，那么他们所要向保持的在西藏的权利或者说国家的统一都可能是事与愿违，可能是正好相反，促使了西藏人只能自己去寻求独立或者其他的途径，因为在中国他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感，或者不能实现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真正的护主是自己，自己是自己的护主，这一点也是佛法的不共特征。因为呢，一切快乐和痛苦最终都是来自于自己。
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啊，她非常年纪非常大，大概九十多岁了。那我以前就认识这位老太太，那他每次遇到我都会说希望上师就祈求上师不要让我堕落地狱了。那好像说我有这个权利让他要不要堕落地狱的样子。假设今天我有一个权利能控制了某人呢能堕落地狱或不堕落地狱的话，那我一定让几个人让他先下地狱了。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觉得内心充满了自信心，好像有一个极为强烈那个责任感，原来痛苦和快乐都是来自于自己，那自己好好做的话就会快乐。于是呢，这时候内心的感觉非常的奇怪，无法说出来。那在相续本母，又加上相续本母里面有说到如来藏，所以透过这样一个认知，会感到这种就是无法形容的一个感触。戒即真上心，真上慧三恒修习。外道也有戒、定、慧这三学，那他们的戒非常的严格，同样的他们的定呢，他们可以依由他们所说的方法来证得色摩他和毗婆舍那止观双修，他们也有办法的。那他以他们的智慧而言呢，他们也有他们所谓的圣意，也有所谓他们的世俗了解五明的这个世俗智慧，虽然是有，但是因由正见的不同、意乐的不同、所求的不同，所以呢佛法的戒定慧称为叫做真上戒、真上心、真上定、真上慧、真上三学，也就是比外道还要殊胜的意思了。真上比外道还要殊胜的戒，比外道还要殊胜的定，比外道所说的戒定慧还要殊胜的三学。所以真上戒语即真上心、真上慧善恒修习，百五十余诸学处。百五十余诸学处，那这里面是讲百五十余，余就是一个等字嘛，还有多余的意思。那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这里面的百是指两百的意思，五十余呢是多加三，两百五十三，那刚好就是比丘戒条两百五十三条。诸学处也先这样说，但是假使是两百五十三条的话，为什么这里面要写那么明显一百五十条而已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疑惑，用不着把它写得那么清楚吗？所以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去引用才对。那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比丘戒条两百五十三条，那比丘尼戒条三百多条，那这些的戒条，比丘或比丘尼的戒条，把它称为叫百余戒条、百余诸学处，就是一百百多的百余诸学处。那至于五十余诸学处呢，就是在龙树菩萨的宝曼论里面有讲到五十七条学处。那这里面的五十余学处，就是可能是指我正在猜想，可能是指宝曼论里面有讲到五十七学处。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